那我已经许愿许了800张，然后你说让我许大愿嘛，我就是大愿就是现在就是一个月里面吃全素，然后把一个月的工资都拿出来放生或者是去印书，还有就是住200个人，这个算大愿吗？
这个不算大愿。
那我该怎么办？
你的大愿不是说拿钱，你的大愿要渡人，你能懂吗？
渡人，我就是渡了，就说许愿
放生需要的，比方说你放一万条以上，基本上这个愿就很大了。
哦，一万条以上。
啊，如果你说我今天要渡人，渡几个人，渡几个人，一定渡，在什么时间当中，那么这个愿力就比较大了。
哦，就是有期限的，在这里
那你说好了，
那比如说
你说这
把书给他的话，他不好好修，那这也算渡人吗？
算渡的呀，渡的就是渡，就我问你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呀。你帮人家介绍男女朋友，你帮人家介绍好了，人家没成功，你算介绍了没介绍了？介绍了吧，再给我听啊。
我就说渡200个人，但是没有说期限。
没期限嘛，就是不。就这个事情就没有效果呀，啊，就是不会自己给自己压力的呀，要渡人要有压力的呀，我要去渡，我要去渡。
他做不到。
好啦，那就是没有压力。我问你啊，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时候，地藏王菩萨会担心自己做不到吗？那我问你，地狱空了没有啊？现在？
没空。
没空，那么地藏王菩萨成佛了，那你说他这个愿力？他怕，如果他跟你一样，他说我怕万一我不会空怎么办呢？那你说他能成佛吗？还不明白啦？
明白了。
没出息啊！你这叫没出息。
那如果我许愿做善事呢？那算大愿吗？
你说你每天去帮人家扫地好了，这算大愿了啦？你说你到医院里去帮人家倒尿桶，你说这算大愿不啦？要救人家的心，而不是救人家的已经在人间造成伤害来弥补他。善事是属于大家在人间了，已经是吃苦了，做一点善事帮助别人，你说这是大愿吗？大愿是把一个人想通，这个人要自杀想不通，你把他救下来了，这个人本来迷茫的，这个人本来不知道学佛念经的，你把他救下来，让他学佛念经了，他现在好了，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了，那才叫大愿，听得懂了吗？
知道了。
知道了。
那
先
问一下，
先提点气吧，看你有气无力，还想救人，不知道人家救你，还你救人家了，就你这种样子，跑着去跟人家讲，修得不好，跑着去跟人家讲，你们知道吗？心灵法门很好的呀。你们要念经啊，你看看我现在念经之后多有朝气啊。你说有朝气吧，人家看见你的样子吓得都跑了，听得懂吗？
是啊，说我自己现在修得不好，所以说渡人家可能也渡得，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大的能量去渡人家。
没有能量，先把自己能量充足了再去渡人家。你去看毛病，你去看毛病，去看耳朵听不见，去找个医生专门看耳鼻科专家，你去跟医生说，医生啊，我的耳朵听不见。这医生冲着你说啊，你说什么啊？这个医生也听不见，你说你会相信他不啦？你先把自己看看好，就像马路上算命的人，你自己把你的命先算算好了。
如果说我发愿了，捐款能不算不算是那个捐款印证书？算不算是那个广度众生啊？
那当然是广度众生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印了书之后，拿了这些书，你自己一个个去发，或者去告诉人家，那个度众生更厉害。
哦。
听得懂吗？
那我不会。
你不行的话，你就叫孩子替你去发，你照样有功德。
那么我寄给那个观音堂的那个呢，可以吗？
那你自己看吧，反正你跟我们小张联系，你要多少印多少书，让他给你寄过来就可以了，好吧？
寄过来。
好吧。
我不寄过来，可能 大广广这广真吗？我说不清楚了，是吧？
好
吧，给我定啊，定掉。
我知道叫广广真善。
都是在网上的平台上弘法的，平时比较少在生活中度人。请问他能不能就是以他发布的文章这个点击率为许愿，他就许愿让多少有缘人看到，这可不可以呢？
那当然，如果点击率就是他度的人，人家看到了，不管是谁，他至少哪怕大度小度，他都是度人。
那是许愿是这么许的，我是每年我都会注意关心佛的心灵法门的经书，然后是然后是每周我都放生，放生的时候我先为您放三条鱼，然后我再为我爸爸妈妈，然后问我女儿和我自己，这是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再也不吃活的海鲜了，每个月吃十天的素，然后我尽自己身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尽度身边的有缘人，有一个就一个，这是我的许愿，我想你看看我的功课做得怎么样。
挺好的，不错的，许愿的话呢，最好实事求是一点，明白吗？
什么叫实事求是啊？
实事求是就是我一个月度多少人，度多少人并不代表要度成。你就比方说我发多少本书给什么谁看，就等于在度人了，你听得懂吗？
哦，要最好有个数字。
没有数字的话，当然就是求什么事情不是很快显灵的，明白吗？你比方说很多人经常度人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辈子啊我一定要怎么样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没用的，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呢我一定要度有缘众生，好了你度多少啊，他你的这个事情求了不灵的，为什么呢？你要如果讲出来有数字的话，你哪怕就是实事求是你去做了，就像简单一样，我一定会念经的，你念了没有啊？你念了几遍呢？
我
听得懂我意思吗？
我懂你意思，但是我就生怕我如果许了跟住多少人，我万一没有住到的话，我
什么叫没住到？很简单，你拿到书，你去发给人家，你就叫渡人。举个简单例子，人家叫你介绍朋友，你一定要介绍人家成功的，你不叫介绍朋友啊，不叫做好事吗？
在许愿渡人的时候，如果不许数字，每天都和观世音菩萨讲，求菩萨帮助增加能量开智慧，我会尽我所能度化周围所有的有缘众生，同修在实际生活中也是这样子做的，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度人。想问这种情况度人是许出具体数字好还是不许也可以，因为同修是无所求的度人。
啊，那是可以的，那完全可以，他不是不讲数字菩萨都能感应到的。
如果一个同修他许愿度了很要度很多人，他是不是要分阶段分具体的目标呀？说今年我要度多少人呀，明年我要度多少人呀，然后以至于能完成这个总的数量，是不是要讲一下呀给菩萨？
要的，
就每年都要说一下，然后每个月都要固定一下这个人数，这样的话才能顺利完成这个大的任务，是不是？
对，
师傅，我再问您一个，您说就是有一当时节目中有一个同修分享，就是一个师兄病好后发现度人不要功德。有大功德，那每天也度很，每天也能度成功很多人。请问师父，是否那些不求人间福报的师兄，都适合发这种度人不要功德？是否都有大功德呢？师父，
度人不发大愿啊，不求功德，这个人一定是叫我们说叫无常啊，叫那个叫什么？叫无常布施，就是啊，
无常
无相无相布施。我问你一句话，台长度了多少人？你说我知道吧？我不知道的。
知不到。
好了，我知不到吧？ 对不对啊？好，很简单。
对对对，
你说说看，我现在好不好？对不对啊？菩萨给了我，
好
菩萨给了我多少？
对对
对，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就说，你要是做好事，不要到处讲啊！你要去想帮助别人，你也不要到处去讲啊，对不对啊？你无相布施的话，他功德更大。你暗中帮助了别人，人家怎么感恩你啊？人家帮你祈祷，这么多人帮我念小房子，帮我念经，不就是在帮我祈祷一样，叫祝福卢台长什么什么的。其实你想看，我帮助人家，我自己不要命的这么去救人，但是人家在帮我舍命啊，人家在帮我求命啊，不一样道理啊。
对，
好了，
是的，
好了。对不对啊？
就师父，其实我们就度人要无相布施，不要去那样想。
母亲
是这样，
我经常讲，母亲照顾孩子不要自己的命的，怎么为孩子做？你说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孩子各个轮班值班照顾他，给妈妈买花钱买东西啊，什么东西？ 这不是换来的吗？
是的，是的。
哪有什么自己不顾事的话，整天还要人家来供养他？那么开什么玩笑啊！你这个想法本来就不是佛的菩萨的想法，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要经常考虑到你给人间带来什么，对不对啊？你接受人家的供养，你要想想你给人间带来什么东西，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半个月共修一次，然后今天下午呢是另外加出来呢，就是让一些新的刚入门的同修，然后我们四个是准弟子嘛，就是每次都参加，每次就告诉大家怎么做。嗯，最近我们几个人有一点点力不从心，所以我很想打通台长电话，让台长加持一下，让我们能够有更大的能量度到这些新同修。最近进展很快，前一次放生多了十几个新的朋友。就最近一次，对。所以希望台长能够加持一下，下午也是在茶馆公修。感恩台长。然后你最近，我不知道，我自己可能修的不是太好，最近就是麻烦的事情比较多，我自己个人，然后昨天突然重感冒了。觉得有点，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
没什么不对啊，这个很正常，你不修心就不重感冒了，对啊，很简单了，说不定是不是重感冒呢，还说不定发烧呢，很正常的。这个一边在修行当中，他的运程也是在往前走的，只有减少不会增多，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并不是说你在修行学佛当中就什么病都没了，明白吗？没那么快的。
明白。
嗯。
但是现在生病比以前好得快得多。
一点点来了，明白吗？
台长。因为每天茶馆都有很多的朋友过来，然后我觉得现在我的任务就是让所有来到茶馆的朋友，就是让他们都能够接触心灵法门，能够尽量尽我所能能够帮到大家。我已经在菩萨面前发愿，用我的这个所有的时间来度千千万万个有缘众生。
我告诉你，你这就是菩萨了。你要记住，在人间做菩萨很苦的，你不要以为台长在人间度人很幸福啊，我告诉你很辛苦啊，真的。
明白，我们都明白台长的苦。
你们记住一句话，你如果能够发这个愿，说明你已经在行菩萨道了。我告诉你，你这辈子的晚年，还有包括你下辈子，你都用不着担心了。如果你这么坚持下去的话啊，听得懂吗？
感恩台长，我们几个准弟子一直都很团结，我也很感恩他们。因为台长说过，当共修的时候送小房子给这个场地的要经者，然后他们每次都有几个同修带小房子过来，我真的很感恩他们。
对，
今天共修组非常团结。
我告诉你，团结就是力量。
台长，我都修了心灵法门有三年左右了，然后渡人已经是我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个必然的事了，因为我是中医，就吃了不少酸甜苦辣，渡人的酸甜苦辣。然后现在是这样，我问过您，我说我如果渡人之前呢，不要讲说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要渡多少人，我怕我忘了又达不到，但是又经常会渡人，然后您告诉我说不一定要讲，菩萨都知道的。我今天又为这件事情问你一下，这个是可以的吧？
当然可以啊。
就是你度就行了，不一定要要法院，还要菩萨知道，自然菩萨都知道，对
不
对？
不要的。
好的。那我为这个事再问一句，就说如果我每隔几个月或者是半年，我就说一声叫菩萨把我度人的这个行为转化为功德，这个话有没有必要说呢？喂，卢台长。
听到。
对不起啊，您很累。
你说把渡人的什么？
我说每隔半年或者几个月，我就说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把渡人的行为转化为功德，这个有没有必要说呢？我家有佛台。
可以可以说。
对不起师傅，那师傅啊，那如果我们许愿有许愿渡人的数目而去渡人，和一个没有许愿渡人的数目而去渡人，可是这个没有许愿的人，他是觉得他一辈子都要渡人，请问师傅，这两者渡人的功德有差别吗？师傅，
这两者各人的目的不一样的，一个比方说他身体不好或者想消除灵性，他许愿一百个。
嗯
啊，这个他是有目的的去渡人，他会消掉他的业障，这也叫愿力。
哦，
明白了吗？
嗯。
啊，还有一个呢，他就说我有个这个愿力，我也愿意啊，一直渡人，这也是很好。实际上，一个呢，就是因为身上还有业障要消；还有一个呢，可能业障很少，他只是说我要把这个方面事情做好，就是这样。
哦。
啊。
好。
还有一个要跟您分享一下，也是经过您的加持，然后他们发心许大愿，然后就是上次我跟您说过的，他弟弟被就是一个寺庙住持上身的那个同修，他当时也是很着急，然后发愿再给他弟弟念700张小房子，但是没有敢发愿渡人嘛，然后效果还是不好，然后他找到我就说，师父让你发大愿渡人，你弟弟这么苦，等你弟弟好了你去现身说法，能救度很多人的，你为什么不发大愿呢？他就也发了大愿，发3年度2000人嘛，结果他弟弟当天晚上就回来了，而且这几天都在家里待着没有出去。师父真的是这个愿力特别重要，
愿力看看地藏王菩萨愿力，看看阿弥陀佛的愿力，观世音菩萨、啊，我们的伟大佛陀都有愿力的，开玩笑，
对，
没有愿力，
师父您
那你就永远是人呐、啊，是人呐、啊，没有愿力就是个人、有愿力就是菩萨嘛，明白了吗？
嗯。真的就是愿由愿，缘由愿来。师父您真的太好了，一直给他们加持，感恩您，我替他们感恩您。
请说吧。
今天给师父分享一下，愿力真的非常重要。然后那次就是上周日不是给你打通电话，就是反映那个有一个同修，就是一个艾滋病患者嘛，然后不是好了嘛，然后他就复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指标血液的那个颜色有点深，就有点变化，还有点，他就非常担心。然后我就问他你有没有许愿渡人，我说师父开始让你许愿渡人了，他说他不敢渡，怕渡不了那么多人。然后后来就是我就他讲了，我说你只要好了之后现身说法，然后发文章在博客上要渡很多人的，然后他就发愿一年渡2000人。然后后来晚上师父就到他梦里去了，然后给他说你要知足，你死不了的，还给他看了图腾，还给他说他什么时候换房子，什么时候换车，都给他讲得很清楚。他非常感恩师父，那个给他梦里看图腾鼓励他，真的是愿力非常重要。
我可以告诉你，师父到梦里去跟他讲，100%准得不得了，他一定死不了。
对的，对的。
嗯，
您还跟他说什么时候可以生孩子，就是说您特别慈悲哈。不用担心这个检查结果，我说你就好好的修，按照师父开示的好好的念小房子，发心助人就好了。然后他真的非常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加持。
要他要努力，师父的法身就会去，不努力
的
人我不会去的，我理都不理他们。
对，他许好大愿，你当天晚上就去看，就帮他看图腾了。他鼓励他。
还有啊，我是非常鼓励你们，用不着也不一定要写师父的名字的，你们把师父的佛言佛语一段一段手机啊网上你多发给人家，有时候这一句话就鼓励人家了，在人生道路上啊，有时候要拼命的发，比方说一句佛言佛语就好了，也用不着写师父的，但是你知道当人家看了这个有鼓励，人家就会说这是什么法门啊，人家就会信，明白了吗？
是。在这个时候分享一个吧，就是我姐她在那个怀孕2个多月的时候，就是有一天嘛，就像流产似的，然后就流血，然后就吓得不行，就马上去医院检查，然后那医生说，就这个孩子可能说在子宫里面有那个血块，就可能这个孩子可能就保住的可能性不大了，挺大的一块血块，然后我姐就哭得不行嘛，然后就回家了，然后那个当天晚上，然后她上厕所，然后又留下一块很大的血块。然后就他就以为那个是孩子留下来的嘛，就是哭得痛苦欲绝的。然后我跟我妈妈，然后就在家就上香，然后就求观世音菩萨，说跟菩萨发愿，说那个这孩子如果在肚子里的话，我们两个就去明天去医院住那些不怀孕的人，然后那个许愿放生。 然后那个我妈就求观音菩萨，求菩萨能给我们托一个梦，说当时这个孩子还在不在肚子里。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做梦了，就梦见观音东方台的观音菩萨，然后就跟我说，说他那个孩子还在肚子里啊，让他好好保胎。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马上告诉他们，我说菩萨说那个肚子还那个孩子还在肚子里，你赶快去医院吧，那个让你好好保胎。然后他就去医院做了一个 B 超，然后那个大夫说孩子真的还在肚子里，然后说那个而且那个孩子长得很好，反正比第二天还长大了呢。说大夫挺神奇的，就是那个血块那么流那么多血，然后那个孩子还挺好，一点都没影响到他。真的关心不在，真的特别
特别。过去啊，
好几次都是。
过去如果有个血块流了，可能就一个小手就没了。生出来就是怪胎了、
哦、
过去嗯
哦
嗯
是的是的，就是他那个而且留那个就是跟那孩子那形状有点像，然后我们当时都吓坏了，都以为说是孩子这个那个啥，
菩萨保佑。
然后来我们觉得嗯真的是菩萨保佑，
嗯
真的是美嗯，而且感觉有的时候师父真的也是师父都来加持师父法身、
嗯、师父所以这么忙啊、
嗯、
忙得不得了。
对呀、啊、师父真的肉身法身都那么忙，
对
啊，就是感恩师父，这么好的师父，真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嗯，
这么好的法门，我就觉得哎呀，不学真的是太可惜了，而且学了、
嗯、
如果再不学的话更可惜了。
你让他们后悔去吧，有的后悔。我告诉你，这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没后悔药。所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后悔，你就是对得起自己。
台上还有一个梦，就是也是头两天做的，然后梦到一个就是大家都在滑雪，然后忽然我知道就是要这是个灾难，然后我就没有出去，然后到了那个时辰了，真的是就是有灾难了，但是人们并没有说是像灾难那样就是落荒而逃什么的，就是一下就全部不动了，全部就是滑雪的人全部就定在空中了。
哎呦！
然后我就说出去，我说看看什么事儿，然后走到一间破房子里边，看到两个人，这时候这两个女人叫的是我改名之前的那个名字，她说你看你现在那个来也来人间了，该见的人也见了，该办的事也办了，你现在该跟我们回去了。后来呢，这时候我妈就出现，我妈就在我旁边，我拉着我妈的手就哭，我说我刚这么大年纪，我还没有尽孝呢，现在就让我走，然后我就开始哭，然后我就哭醒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哎呦，我告诉你啊，哎呦，首先你是天上的，肯定天上下来的，哎呀，讲都不要讲了，嗯。哎呦，该你有一个节，就是该你一个时辰应该回去了，你听得懂吗？所以你现在肯定要好好修了。你如果现在再不跟菩萨发愿的话，我告诉你，你还会走人。你现在几岁啊？你告诉我。
我过完11月的生日，我30岁。
30岁是吧？那、
嗯、
我告诉你，你本来应该走人了，是去年做梦做到的吧？嗯。
不是，就头两天。
头两天是吧？那你现在是，实际上你就是说，现在是29岁。
29，29。
对不对？
对。
我告诉你，你是从天上下来的，天上下来，该你做的事情你都做了。他还说了句什么话？
他说：“你该见的人也见了，该办的事儿都办了。”
好了。
你现在就该跟我们回去了。
哎呦，天上下来拉人了，嗯。把你带上去，至少说明一点，你这个人还是人很好的，因为你还能回去，听得懂吗？还能回到天上。
可是台长，那个房子很破的，它不是很亮。
哎呦，那你做了什么事情啊？你你千万要注意啊！你现在我告诉你啊。
嗯，
哎呦，你，
他让您说了，我不怕。
你怕不怕？嗯，
我不怕。
像这种事儿，我也不敢多讲啊。嗯，我告诉你啊，你现在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台长。
有老公吗？
有老公。
有孩子是吧？
我没孩子。
没孩子是吧？
嗯。
那这样吧，你现在啊，这个愿要许的大了。你现在在中国是吧？
对。
你要许的大了。你如果许其他的法门，我不知道灵不灵，反正你要跟观音菩萨讲，我这辈子观音菩萨你多给我点时间，现在是末法时期，我要跟着台长一起救人， 我要把自己的命都舍出去救助众生，你让我在人间多增加一点阳寿，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而且你要许大愿，否则的话我告诉你大概三年。
嗯，像我九月初一的时候许了愿了，就在九月初一的时候，我说我用我的余生，然后用我最拿手最适合的方式，我帮台长来度众生，那个什么弘法。
但是不是嘴巴讲的，要有数字的，你没有数字的话不行的。
就是说度多少人对吗？
对对对，尤其像你这种人，他本来要拉走的，我告诉你绝对是真的。很多人年轻一走的话，实际上他们根本来不及说这些事儿，他们也不相信，他们也不懂，做一个梦就拉走了，人没了就没了，你听得懂吗？
哦，那我应该说多少人数合适呢，台长？我现在已经懵了。
嗯，你这样吧，首先啊要放生，
嗯，
好吗？
好，
来赎你的罪。第二呢，要念礼佛。
嗯，
第三呢，就自己要好好念念大悲咒跟心经，还有呢，要念念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
好，
你不要以为你这么小，我告诉你，该走的人照样走，好吧？这第二个，第三个问题，你要许大愿，就是观世音菩萨，你无论如何让我来到人间一次不容易，我一定要帮我观世音菩萨，你一定要同意我延寿啊！我让我的有限的阳寿，我一定要跟着台长，要救度成千上万的。你成千上万的话呢，你就这么讲吧。我看你最好说成千上万比较好一点。因为如果你真的修得很好的话，因为有的人比方说你的一个人你救了这个人，这个人又去救人家了，这个都算你的功德的，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算了说得太少的话呢，如果你说我一定要救一千个人，一千个人如果救好了，你对不起要走了。
嗯，
但是这个走呢不会下去了，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就是到另外一个境界了。但是呢，如果你说成千上万呢，我想你这个上万的话，你应该没有那么多啊。你至少一辈子你也不一定救得到一万个人，你跟台长不一样，台长现在几百万人了，对不对啊？因为本来来的地方不一样，对不对啊？那你不要嫉妒啊。
台长，我不怕的。我既然做了这些事，我就承担我的后果。然后、
少讲这种话，少讲这种话。听得懂吗？因为你这些话下面都听得见的。
好。
你牛好了，你牛，他明天就可以把你带走。不要讲任何夸口的话。
嗯。
我不怕的，我没关系的。你叫他来找我，马上就来找了。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不相信的人。对不对啊？叫他来找我，死了，听得懂吗？不要牛啊，学佛要踏踏实实啊。还好有这么个台长啊，我告诉你，否则你想想看，人家在庙里修得挺好，谁来指导你们？人家自己还修不过来呢，对不对啊？
嗯。
哎呀，你好好修啊，真的，好不好？
行，
听话啦，嘴巴不要乱讲，好好念经，照着台长这么说吧，好吧？
好。
你就这么讲吧，你就这么讲吧。我看你因为现在年纪比较小，你就说，你现在估计一下你的能量，大概能救助多少人？大家传出去的话，你就说吧，你说我观世音菩萨，我想救几万人。
嗯，
好吗？我几万个人的话，在十万以内，我看你这辈子也不一定完得成的，明白了吗？这样的话，你说不定能够活到七八十岁，那也够了。但是这个不是假的，这不是说跟菩萨开玩笑，因为是真的要救度众生。因为你活着的目的，你真的要想清楚，我就是在救了，所以不要再什么贪那种男欢女爱啦，还要贪名贪利啦。我劝你真的要想通了。你就把自己作为一个尼姑来算就可以了。
好，
听得懂吗？
台长我明白了。
我不想多讲了。如果你再贪更多的东西的话，对不起，呵呵。我不想多讲了。
我明白，台长。
要一生啊，一生就是要这么做了。这很简单，这个已经是来托你了。 好不好？
知道台下。
他们那些另外讲给你听，另外那些下来的那些人都很厉害的，他们可以把人家在雪山里可以把他们定住的。
对对对，是。
他们一定住，叫他们都不能动的，嗯。你们知道
啊，对，是
啊，他根本不能住，因为他们这些人，他们这种人身上都有能量的，他叫你一定定住之后，他就可以跟你讲话，
啊，
很厉害的，嗯，
嗯，
说走就走的，所以你自己要知道，这条命是菩萨救你，让你来救度众生的。如果你再贪玩，你如果再有这种想闲心啊，去做点其他的事情啊，或者为名为利啊，我告诉你，你自己准备走人吧。你好，
喂。喂，师傅你好。
你好，赶快讲。
哎，太好了，
赶快讲。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又让我打通了。今天我问的所有的业障由本人自己背，不要师傅背。师傅麻烦看一个八六年属老虎的女的，看她的身体。
可当心啊，血液不好。
她生了癌症。
对了，你看见不啦？哼。
嗯，
我告诉你，血液不好，血液就是生癌症的癌细胞，听不懂啊？
嗯，知道，他是背部什么什么结节癌，
对，看到
这个，
嗯，背部还有，实际上他的、实际上他这个癌症来的地方，根基的地方是头上。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然后。他现在就是他妈妈已经帮他许愿了，就是放生10万条鱼，之前也放了2次，1万多，然后又许愿10万是每个月5000条，这个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还有许愿了1400张小房子。
他自己相信不相信啊？
他相信，他之前呢，也是念过经的。那时候就是没认识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接触那个心灵法门的。然后他好的时候在医院也能念3到4张小房子。那时候就是了解不清楚吧，就知道念小房子，念经没有许大愿什么的。就是后来就忽然就是今年大概5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忽然严重了，就昏迷了，然后在上海医院嘛，那个医院就回来，然后就回来了，回来就昏迷了，就是讲那种就是等处理后事的一样的那个情况。然后忽然有一次晚上他就醒过来，他要活，他就跟他妈妈说，就妈妈你给我接口气。然后他妈妈就做人工呼吸，然后就立即又送到本地的医院。到现在就是后来他妈妈就认识了我们，然后我说那个心灵法门有3大法宝，你要许大愿，然后他妈妈就许愿吃终身吃素，然后放生放了2次，就放了1万多条，然后后来又许愿10万条，然后
你叫他不单单放生，你要叫他要懂得要以后要现身说法，听得懂吗？
对的。现在就是已经住院50多天了，然后有好转了，然后前2天他自己就是在病床上对着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挂件已经许愿了，也要吃素，然后好了，病好之后要以身说法，要救人，要好好的学佛修心，他自己也前两天的事情。
前两天嘛，就刚刚开始好呀。没有办法的，
对，
刚刚许愿不会马上就好的，刚刚吃药也不会马上有效果的，听得懂不啦？
知道，总归有个过程，就是菩萨慈悲在救他，是吧？师傅。
对了。
喂。
对了，嗯。
哦，然后他现在就是，他这个是不是他才30岁？是不是他前世的业障？
对，
业障。
他前世的业障。今世不修。
哦，
听不懂啊？
懂。
好了，
我会跟他说，然后应该有救的吧？
有救。
哦，好的。
好了，
谢谢师傅。
好，
感恩。
我们这有个6年属猴的，他一直查了肺有问题，麻烦师傅帮他看一看。
男的女的？
女的。
六八年，属猴的。
属猴的。
啊，肺真的不好哎，嗯，啊，有阴影哎，肺部有阴影。
啊，他痰的不好，他已经许愿放生、许愿念经。
不好啊，不是太好。嗯，
他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放生多少会挤
有不好的细胞、嗯、叫他赶紧赶紧许愿了他过去有杀业你知道吗
啊、
嗯、
他许愿了许愿了好好那个学佛念经度人已经开始放生了也许愿念小房子
现在几岁啊
68年吧，我搞不清了，快五十多吧，四十九年了吧，就是快，因为是快五十，因为现在不是快十九年了吗？
68年嘛，正好，
嗯，
这个现在是
啊，正好
年
嘛，四十九
啊，五十岁左右，
嗯，
啊，身上有两个灵性。
有两个灵性。
嗯，到处跑的。嗯。
嗯
他过去啊，他过去妇科也不好啊。
嗯。
现在嘛，肺不好，而且嘛，腰也不好。嗯。
嗯。
你要叫他赶紧，每天要念礼佛的。
念，他应该是最少三遍礼佛，而且一到大日子他都念礼佛，他还念了好多自存的礼佛啊。
往生咒呢？
往生咒他也有念，但是具体的我没有详细留意。
小房子叫他念180张。
嗯，180张，嗯。
好吧。
放生。
放生慢慢放吧，3000条吧，嗯。
3000条，嗯，好。
好吧，然后叫他以后好了之后要现身说法。要许愿的
嗯，对他许愿了现身说法
有一个人就是的当时说现身说法结果后来就不肯出来复发了看见了吗、
嗯、
不可以妄语的你跟菩萨打什么妄语啊讲过许过愿菩萨给你弄好了你自己要做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嗯。
好了我已经给他加持过了他最近死不掉的你放心好了
台长还有一个梦就是也是头两天做的然后梦到一个就是大家都在滑雪然后忽然我知道就是要这是个灾难然后我就没有出去然后到了那个时辰了真的是就是有灾难了但是人们并没有说是像灾难那样就是落荒而逃什么的就是一下就全部不动了全部就是滑雪的人全部就定在空中了
哎呦
然后我就说出去我说看看什么事儿然后走到一间破房子里边看到两个人这时候这两个女人叫的是我改名之前的那个名字、
嗯、
她说你看你现在那个来也来人间了该见的人也见了该办的事也办了你现在该跟我们回去了后来呢这时候我妈就出现我妈就在我旁边我拉着我妈的手就哭我说我刚这么大年纪我还没有尽孝呢现在就让我走然后我就开始哭然后我就哭醒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哎呦我告诉你啊哎呦首先你是天上的肯定天上下来的哎呀讲都不要讲了嗯哎呦该你有一个节就是该你一个时辰应该回去了你听得懂吗所以你现在肯定要好好修了你如果现在再不跟菩萨发愿的话我告诉你你还会走人你现在几岁啊你告诉我
我过完11月的生日我30岁
30岁是吧那、
嗯、
我告诉你你本来应该走人了是去年做梦做到的吧嗯
不是就头两天
头两天是吧那你现在是实际上你就是说现在是29岁
29
对不对
对、
我告诉你你是从天上下来的天上下来该你做的事情你都做了他还说了句什么话
他说你该见的人也见了该办的事儿都办了
好了、
你现在就该跟我们回去了
哎呦天上下来拉人了嗯把你带上去至少说、至少说明一点你这个人还是人很好的因为你还能回去听得懂吗还能回到天上
可是台长那是那个房子很破的它不是很亮
哎呦 哎呦，哎呦，那你做了什么事情啊？你，哎呦，哎呦，你千万要注意啊！你现在我告诉你啊，哎呦，你。
他让您说了，我不怕。
你怕不怕？嗯。
我不怕。
像这种事我也不敢多讲啊，嗯。我告诉你啊，你现在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台长。
有老公吗？
有老公。
有孩子是吧？
我没孩子。
没孩子是吧？
嗯。
那这样吧，你现在啊，这个愿要许得大了。你现在在中国是吧？
对。
你要许得大了，你如果许其他的法门，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灵不灵，反正你要跟观世音菩萨讲，我这辈子观世音菩萨你多给我点时间，现在是末法时期，我要跟着台长一起救人，我要把自己的命都舍出去救助众生，你让我在人间多增加点阳寿，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而且你要许大愿，否则的话我告诉你大概三年。
嗯，像我九月初一的时候许了愿了，就在九月初一的时候，我说我用我的余生，然后用我最拿手最适合的方式，我帮台长来度众生，那个什么弘法。
但是不是嘴巴讲的，要有数字的，你没有数字的话不行的。
就是说度多少人对吗？
对对对，尤其像你这种人，他本来要拉走的，我告诉你绝对是真的。很多人年轻一走的话，实际上他们根本来不及说这些事儿，他们也不相信，他们也不懂，做一个梦就拉走了，人没了就没了，你听得懂吗？
哦，那我应该说多少人数合适呢，台长？我现在已经懵了。
嗯，你这样吧，你这样吧，首先啊要放生，
嗯，
好吗？
好，
来赎你的罪。第二呢，要念礼佛。
嗯，
第三呢，就自己要好好念念大悲咒跟心经，还有呢，要念念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
好，
你不要以为你这么小，我告诉你，该走的人照样走，好吧？这第二个，第三个问题，你要许大愿，就是观世音菩萨，你无论如何让我来到人间一次不容易，我一定要帮我观世音菩萨，你一定要同意我延寿啊！我让我的有限的阳寿，我一定要跟着台长，要救度成千上万的。
嗯
啊，你成千上万的话呢，你就这么讲吧。我看你最好说成千上万比较好一点。因为如果你真的修得很好的话，因为有的人，比方说你的一个人，你救了这个人，这个人又去救人家了，这个都算你的功德的，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算的说的太少的话呢，如果你说我一定要救一千个人，如果救好了，你对不起要走了。
嗯。
但是这个走呢，不会下去了，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的。就是到另外一个境界了。但是呢，如果你说成千上万的，我想你这个上万的话，你应该没有那么多啊。你至少一辈子你也不一定救得到一万个人，你跟台长不一样，台长现在几百万人了，对不对啊？因为本来来的地方不一样，对不对啊？那你不要嫉妒啊。
台长，我不怕的，我既然做了这些事，我就承担我的后果。然后、
少讲这种话，少讲这种话。
啊、
哦，听得懂吗？因为你这些话下面都听得见的。
好。
你牛好了，你牛，他明天就可以把你带走。不要讲任何夸口的话。
嗯。
我不怕的，我没关系的。你叫他来找我，马上就来找了。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不相信的人，对不对啊？叫他来找我，死了。听得懂吗？
嗯。
不要牛啊！学佛要踏踏实实啊！还好有这么个台长啊！我告诉你，否则，你想想看，人家在庙里修得挺好，谁来指导你们？人家自己还修不过来呢，对不对啊？
嗯。
哎呀，你好好修啊，真的，
嗯。嗯。
好不好？
行。
嗯。听话啦，嘴巴不要乱讲，好好念经，照着台长这么说吧。好吧，
好
啊，你就这么讲吧。我看你因为现在年纪比较小，你就说，你现在估计一下你的能量，大概能救助多少人？大家传出去的话，你就说吧，你说我观世音菩萨，我想救几万人。 好吗？
嗯，
几万个人的话，在十万以内，我看你这辈子也不一定玩得成的，明白了吗？这样的话，你说不定能够活到七八十岁，那也够了。但是这个不是假的，这不是说跟菩萨开玩笑，因为是真的要救度众生，因为你活着的目的，你真的要想清楚，我就是在救了，所以不要再什么贪那种男欢女爱啦，还有贪名贪利啦，我劝你真的要想通了。你就把自己作为一个尼姑来算就可以了。
好，
听得懂吗？
台长我明白了。
我不想多讲了，如果你再贪更多的东西的话，对不起。我不想多讲了。
我明白台长。
要一生是吧，一生就是要这么做了，这很简单，这个已经是来托你了。
哎，好，
好不好？
知道了，台长。
他们那些，另外讲给你听，另外那些下来的那些人都很厉害的，他们可以把人家在雪山里可以把他们定住的。
对对对，是。
他们一定住，叫他们都不能动的，你们知道？
啊，对，是。
他根本不能住，因为他们这些人，他们这种人身上都有能量的，他叫你一定定住之后，他就可以跟你讲话。
哦。
很厉害的，说走就走的，所以你自己要知道这条命是菩萨救你，让你来救度众生的。如果你再贪玩，你如果再有这种想闲心啊，去做点其他的事情啊，或者为名为利啊，我告诉你，你自己准备走人吧。
师傅，感恩师傅，师傅你回来了是吧？
回来了，
辛苦了，你太辛苦了，师傅。哦，你昨天回来的？
对呀。
回来就马上又做节目了，很辛苦师傅。
我来救人的，又不知道人家来享福的了。
对啊，你每天都在救人，太辛苦，那你要好好保重自己哦。我跟菩
萨许大愿的，要每天要救人，所以我不会
食言的。对啊，你每天都在救人，你一回来就马上做节目，
对啊，
师傅。那你自己要身体要保重。
有些人嘛，就是许了愿，自己到时候成不了愿，你也回不了天。所以自己
许的愿一定要做到的，师傅。
对。
再请师傅那个，开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老同修，他生过大病，他后来学心灵法门之后病就好了，他就跪在佛前求菩萨让他度化更多的有缘众生，他说自己不要功德，只是真的感恩菩萨，觉得众生苦。后来他渡人很厉害，每天都能渡很多人，就而且是渡一个成功一个。请师父开示，他说自己不要功德，是不是就反而功德无量了呢？
他说他不要功德，一定有大功德，无量那么不一定到位，应该有大功德。
所以他之后渡人就越来越顺利，对吧？
对呀。说明他把就业已经还了差不多了。
师父，如果许愿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怎么做才算没有违愿呢？
上求佛道你不求了吗？天天要求呀。上求佛道嘛，菩萨是在上啊，对不对啊？下化众生嘛，你要去度人呢。你不是现在烧小房子啊，也叫超度啊，还叫度人吗？超度不是有个肚子吗？还有没有见？还有到马路上去度人呢？或者见朋友度啦，网上发啦，都是妙法啦。好了。
那师傅啊，那如果还有工作学业，能许这样的愿吗？
你怎么不能许啊？救人分学业的，分工作的，救人分时间分地点的。
好的，感恩师
父。说有的同学他真的是很发心的，助了很多人，帮助很多人。然后他在这个帮助别人的同时呢，他是以一种什么心态去做？就是他是以一种自己能够跟他接触，去体会他的苦。比如说人家想自杀，他跟人家谈很久，去体会他的苦，然后从发自内心的用一些佛理或者用真心去帮助别人。但是就是慢慢的随着住的人很多了之后呢，他家里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不顺也会出来。那我就在想，是不是当中过程中有一些什么状况发生了？因为师父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发心的去弘法，菩萨一定会加持他的。那么他现在比如说家里整个环境不太好，或者是家每个成员都不太好，这个是修学路上的一个阻碍呢，还是说他必须把它克服掉更勇往直前，还是说他现在没有能力做那么多事情，应该停下来调整一下呢？这个同修自己也是比较矛盾的，因为他以前做的事情很多， 可能至今可能在想是不是还应该这样子做下去。
小姑娘，你问的问题很好，我告诉你，你记住台长说的一句话，如果你去问任何的专业人士或者法师，他们一定说你有魔要克服，要继续，因为他们是发过心的，而台长是实事求是的。我告诉你，你今天不能渡这么多的人，你没有这个能量，你这个船就会翻掉，而且连你自己都会受害。所以台长一直说，渡人渡人要看你自己的渡，如果你没有这个量和这个渡，那么你怎么能救渡众生呢？想一想，有多少人想帮助人家最后被人家拖下水，有多少人想救人最后被人家拉下水。不是说你救人就能救到的，救人是一个愿力，但是事实还是事实。你为什么去救有些人身上很有各种各样磨难，有鬼啊，有灵性啊，为什么你救不到他？因为他的灵性非常的大，你要是救他，你必须帮他承担很多的业障。举个简单例子，有一些人哭哭啼啼是你个朋友，他到了赌场欠了人家很多钱，最后人家要追杀他，你看他可怜吗？是你的朋友，你去渡他了，接下来人家说啊，你要帮他忙，来你还钱，你还不出的话，你跟他一起被人家追杀，你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
所以台长学佛叫你们，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说我要渡人，我要渡人，没有能量要自渡渡人，先把自己渡好了再去渡别人，自己都渡不好再渡别人，那你一定会惹上灵性。所以你如果自己渡好的话，那你至少也是一个阿罗汉果，也是一个自修为者，对不对呀？如果你能渡到别人，那么你是菩萨，你是佛。那么问题，你现在的能量也只能保保自己，那你这个命根当中就成不了菩萨。所以本身你求成为菩萨，那也是一种愿力。就像很多人一样，脑子很不好，记性很不好，明明读书读不好，他非要去读博士，他非要去读研究生，到最后非要成为教授，那他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所以要根据自己量力而行。那么这个量是怎么来的呢？也是根据你自修为而来。如果你天天的在学佛念经，我还没有渡别人之前，我先把自己修啊修啊修啊，修到很有能量的时候，那你就能学佛学菩萨去渡人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你的愿力，一个是你真正能不能做到，那两个都是需要的。如果单单有愿力做不到，那就是妄语。如果你单单自己能做到，你又不去许这个愿力，那你等于没有这个能量。就是这个人有力气，但是没地方花，就等于这个人没有力气。这个人有能量，但是他从来不救人，他就是没有能量，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师傅就是说，那我们在许愿的时候，许的是那个尽自己一切能量啊，帮助有缘众生修行心灵法门，这样的话是比较合理的，比较如法的愿力，对吧？尽自己的一切能量。
对，这样是比较如理如法的，因为尽自己一切能量，就是自己的能力有限，你只能就这么些。但是呢，你救的少，你当然得到的也少，所以这个就是成正比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拼命做，做到后来他反而砸锅了，就这个道理，明白了吗？
啊，明白明白，谢谢师傅开始啊，那我们就要好好的随时调整一下自己。
就你有一个医生告诉我说，他就是帮人家治病，尽量用医学，到后来医学医生说没有办法了，他就跟人家说，你最好去看看卢台长的那个白话佛法，你好好念念经，许愿放生。他说我们医院里是没有办法帮你治这种病的。结果这个病人听了医生的话，他就不停的放生许愿念经，结果怪怪的，怪得不得了。他说过了两三个月，这个病人再回来看这个医生，医生说他的病情明显的减轻。再过了半年，这个医生说他的癌细胞消失了。你说说看，这种事情你不也叫救人吗？
对的对的，好，我就是这么做的。 这个不要紧的，不一定要许愿，这是默默的度就行了。
对，这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许愿多少天之内度多少人，比如说一个月之内度十个人，但是呢最终他不知道自己度了多少人，因为有时候发书啊，有时候是一个小团队他在那边想法，就是他最后怎么跟菩萨汇报呢？
很简单，
师父准有没有度到，
师父准有没有度到这么多人没关系，只要你发心说你度一百个人，你实际上你已经超过一百人，你心里知道我已经超过了就可以了。
哦，
明白吗？
那如果是可能没有超过呢，还差一点。
如果没有超过，还差一点，那继续努力啊。
我们是半个月共修一次，然后今天下午呢是，另外将出来呢就是让一些新的刚入门的同修，然后我们四个是准弟子嘛，就是每次都参加，
嗯、
每次就告诉大家怎么做。
嗯，
最近我们几个人。有一点点力不从心，所以我很想打通台长电话，让台长加持一下，让我们能够有更大的能量度到这些新同修。
嗯，
最近进展很快，前一次放生多了十几个新的朋友。
嗯，
就最近一次，
嗯、
对。
嗯
嗯，所以希望台长能够加持一下，下午也是在茶馆公修。
嗯，
感恩台长。
嗯，
然后。你最近我不知道，我自己可能修的不是太好，最近就是麻烦的事情比较多，我自己个人，然后昨天突然重感冒了，
嗯，
觉得有点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
没什么不对啊，这个很正常，你不修心就不重感冒了，对啊，很简单啊，说不定是不是重感冒了，还说不定发烧呢，很正常的。这个一边在修行当中，它的运程也是在往前走的，只有减少不会增多，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并不是说你在修行学佛当中就什么病都没了，明白吗？没那么快的。嗯。
明白。
嗯。
但是现在生病比以前好得快得多。
哎、嗯，一点点来了，明白吗？嗯。
白台长。嗯。因为每天。茶馆都有很多的朋友过来，然后我觉得现在我的任务就是让所有来到茶馆的朋友，就是让他们都能够接触心灵法门，
嗯，
能够尽量尽我所能，能够帮到大家。我已经在菩萨面前发愿，
嗯，
用我的这个所有的时间来度千千万万的有缘众生。
我告诉你，你这就是菩萨了，你要记住，在人间做菩萨很苦的。你不要以为台长在人间度人很幸福啊，我告诉你很辛苦啊，真的。
明白，我们都明白台长的苦。
你们记住一句话，你如果能够发这个愿，说明你已经在行菩萨道了。我告诉你，你这辈子的晚年，还有包括你下辈子，你都用不着担心了。如果你这么坚持下去的话啊，听得懂吗？
感恩台长。我们几个准弟子一直都很团结，我也很感恩他们，因为台长说过，当共修的时候送小房子给这个场地的要经者，然后他们每次都有几个同修带着小房子过来，我真的很感恩他们。
对，
今天共修组非常团结。
嗯，我告诉你，团结就是力量。
同修他许愿渡人嘛，但是很差，然后当地的学佛修心的氛围也很差。那他许愿渡人了以后，这个人渡不到嘛？他能不能就是捐功德款助缘法会？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开法会这样的渡人能不能一点这样？
应该可以的。
还有师父，我跟菩萨发愿说要跟师父跟随师父弘法，但是我一年只能跟师父一两次去弘法，但是我发愿要弘法很多很多次，那我到处去分CD 啊，这样算是不是跟师父弘法呢？
一样的。这个是一样，这也是弘法，这是法布施很厉害的，法布施的效果让你有求必应的。嗯。
哦，好的，
这样
就算了，
不。有一个老妈妈背着书，经常去度，这发书去度人，结果她的癌症就好了。我都不想讲，我告诉你，这种法师力量大得不得了，嗯。
哦， 好的好的，这样是说不用跟着师父跟兵器弘法，也算是跟师父弘法。
当然跟着师父弘法的话，你得到加持多呀，傻姑娘。
哦。
听得懂吗？你想想看好了，这个一次法会来多少菩萨？为什么每次法会弄完之后有多少人病都好了？你以为都是师父给你们发功的？你看看一次法会去多少菩萨，那些菩萨法喜充满，龙天护法，他们很多菩萨到人间来助缘这个法会，他们也是做功德，他们会帮下面在场的所有的人，他们都会给他们加持的，他们都会给他们治病的。哎，很这个事情你们明白就可以了。
好的，台湾我会带着女儿去做义工。
师傅，就是很多同修就是遇到关节的时候，一上来就许了做不到的大愿，违愿的后果也很严重。师傅曾在一期的悬疑综述节目中，对一个许了做不到大愿的同修做了开示，做不到，师傅说做不到也要脑子里不停的去想，这样菩萨才会知道你还在努力实现他的愿力。请问如果许下了大愿，比如度一万人，他真的去努力做了，除了吃饭睡觉念经，脑子里也在不停的去想怎样弘法度众，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这个数字，那算违愿吗？请师父为许了大愿而做不到的同修做一下开示吧。
这个还不懂啊，你今天只要在菩萨面前许了，你拼命的努力，你没有成功，你就是违愿。你今天说我要功课做了怎么努力，我天天在做，晚上做到两点钟，你最后没考上去，你是不是没考上啊？
是的，是的。
好了，还有什么话讲啊？你今天有这个能力再去许这个愿，那你做成了，你今天不管用什么妙法，说明你有智慧，你最后成功了，那你就没有违愿。就这么简单了。但是
好的
唯一的就是说，当你在很努力的时候，你可以让菩萨知道，那么菩萨也只能摇头，菩萨也只能说啊，可能会叫护法神不要给你惩罚，但是并不代表你没有违愿，因为你还是违愿了。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了，听得懂了。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修曾经啊许愿，在一年里面度1000个人，他不求任何的事情，只为激励自己更亲近弘法度人。确定啊，一年下来，同修真的从度人无形中学到了很多书中学不到的智慧。有同修打电话问师父，有许大愿度人拼命努力，让最终还是没有完成许愿度人的数目，这样也是叫五愿是吗，师父？
是啊，你要是答应了，你当然尽力去做了。你实在做不成，只有两种结果：一种呢，你是违愿了；违愿之后呢，一种呢，菩萨原谅你，但是你还是违愿了；还有一种呢，护法神觉得你根本没有去努力，他会惩罚的，就两种。
哦。后来重修他听了节目录音，就求菩萨让他知道自己完成许愿度人的多少百分比。当晚他就梦到师父法身告诉他，在11个月里面已经完成了度人的数目的80%。请问师父，护法神这样会惩罚吗？
不会啦，师父都来了还会啊？哎，傻姑娘。
哦，好的好的，因为我们都现在都每个人都在许愿啊度人的数目，但是我们有时候啊不知道啊，菩萨没有托梦给我们不知道完成了多少，我们应该如何同菩萨讲呢？
啊，就这么想了就可以了，明白。
好，谢谢您，感恩师父。
啊，
师父您保重。
谢谢
师父，法体安康，生日快乐。
啊，
师父
好，
拜拜。
有一位师兄在过去世修行当中上辈子许的愿许的过大，导致这辈子有了很多麻烦。那我们在许愿的时候，应该如何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许愿呢？愿力过大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我们修行心理法门去许愿度人，如果许下的数量很大，但是自己目前的能力可能做不到度这么多人，但是如果自己努力的修行，增强能量，然后尽量的度人，以后也有可能完成这个目标，这样没有问题吧？
这个完全有问题。如果你许的愿和你做不成的事情，但是成一个正比的话，那就是说明你在打妄语。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以为是许愿，那你就叫妄语，听得懂吗？
哦。
因为当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他去做，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众生。当你不能救助众生的时候，你说我能救助众生，实际上你就是在打妄语。所以菩萨不打妄语，打妄语的人会有得到恶报的。所以很多人虽然是哎呀学佛学得很精进，为什么恶报连连呢？因为他许了很多不该许的愿，他做了很多自己做不到而拼命想去做的事情，这一些都是不如理不如法的。所以菩萨绝对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不会去做，但是至少你有这个能力在做，那么你才能许这个愿。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地藏王菩萨，他要不是菩萨的话，他连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都不会许这个愿。你看看我们很多的人在人间还没有成为菩萨了，他已经开始许大愿了，我以后累世累世的要到人间成愿再来，我要到地狱里边去救多少人。他现在这辈子菩萨都成不了，你说说看他下辈子怎么能成呢？而且他自己的业障这么重，最后呢他获得一个什么，就是个妄语，他业报加重，明白了吗？
哦，那这种有什么办法去弥补呢？
很简单，已经许了大愿的话要跟菩萨忏悔，跟菩萨说我尽自己的力量。所以在许愿的时候不能说我一定能做，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实际上这就叫妄语。菩萨不打妄语，包括这些的，听得懂吗？
嗯。
你救不了众生，你说我一定要救众生，难道这不是妄语吗？你想想看，你救不了鬼，那鬼天天盯住你，你不被他拖下去吗？所以要量力而行，一个人要有多大的船，这个法船你才能救多少人。你是一个小舢板，只能坐十个人，你救上一百个人，不但连船翻了，连你自己也会掉到河里去淹。
女同修呢，她20岁，但是她经常就是说她非常注重自己的梦境。她最近做过好多个不好的梦，她也问过秘书处，也问过很多其他的同修。我跟您大致说一下啊，就是说她梦见自己在地府挂号了，然后他就许大愿，他也梦到过师父说会来救他，他会没事的。但是又后来又梦到有人说他这种情况最容易被收走，要去放生。他又梦到自己一个月会得癌症，还后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太执着于梦境，每天去想啊想啊，他后来竟然梦到师父跟他说，师父您说我很想救你，但是你的业障太重，护法神不让。他梦中师父还去骂护法神。所以也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是自己就是想出来的，还是他真的会这样子。
所有的梦境全部有连带关系的，他所有的梦你把它连起来就是一个故事，是真的。
是真的。
你把他所有的刚刚你讲的，
哦、
你把它凑起来，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
嗯、
整体的一个意念告诉他的。
哦，他现在知道，他现在问了好多人都说不太好，他就现在天天吓死。天天给同学打电话，就是问怎么办怎么办。师傅，您给他开示开示。
有什么好开示的？知道了就好好改。我告诉你，人们总归会死的。像他这种，到今天还要打电话，到今天应该好好许愿，应该好好努力，好好修心，而不是说整天打电话的问题。明白了吗？
嗯，啊，明白。他许愿3个月内度500个人。但是他因为实在是没有钱，放生就很有限。
发书呀，你们给他书让他去发呀。
好。
我告诉你，他如果这个500个人，如果他愿力不够的话，他会走的。我不骗你的，他又加了一个妄语了。
嗯。
现在我告诉你，地府里面的那些阴差非常厉害的。我问你，如果警察来跟你讲话。啊，你不听警察，他可以告你一个叫阻挠啊公务，对不对啊？然后你指着他骂叫袭警，对不对啊？然后再碰到一点什么事情，又加了一个影响社会秩序，马上就带走了，听不懂啊？
嗯。
好
了。哦，懂了。嗯，我知道了，谢师傅，就让他直接就拼命出去发书。
对呀、啊，他发书发500本的话，他至少说没有违愿的。
好的。
他如果500本发不到的话，他又没度了500个人，那他就又加了一条罪状了，妄语，欺骗法庭， 藐视法庭，都是罪啊，藐视法庭也可以判监的。
就是我许愿吧，就许愿每个月就是度人度的比较少嘛，度四个人，而现在就是由于特殊原因嘛，就是我就发觉嘛，度不了那么多人，我就没有许了，就是说每个月就会度人。
嗯，
这样是属于违愿吧？
违什么愿呢？你许了什么愿了？
我许的愿就是每个月就度四个人呀。
那你是度了不啦？
度了，但是每个月都完成了，但是后来就是说庙里好像说不许发出嘛，然后就这就是
你就给跑到外面去远一点的地方发出不可以啊？
哎呦，其实有很多很多现在，哎，我又在找借口了，哎呀，对不起。
你不要跟我讲。
对。
哎，好了，自己愿力许的太大做不了，就是许愿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因，所以就才有这个果。
他中饭今天打通了，哎呦，台长，感恩师傅妈妈，感恩师傅。师傅啊，我想跟你，我是61年属牛的，我想叫你帮我看看身体，好吧？我现在是不是先向师傅忏悔？哎呦，我之前说的广度有缘，我刚才听了你的那个在欧洲的那个法会上说的广度有缘，我都没怎么出去度人，我忘你了，我向菩萨妈妈下恩师如山台长忏悔。
对呀、啊，
台长，
那忘你，
我忏悔，我错了，我错了，都是我
的
错。
如果你打忘你、你会不顺利的，听得懂吗？
是的。
嗯。
哎呦，菩萨妈妈，我这两天一直想打卷、哎呦，我真的感恩菩萨。师傅、啊，你帮我看一下，我是61年属牛的，看看我的身体状况。我这最近一段时间，那个乳房这边一直有点痛。
几年呢？属什么？
61年属牛的。
我看看啊，61年属牛的。哦，哦，主要是右乳房哎，
左边还是右边？
哎呦，右乳房有黑气哎，我看看左边、
哎，
左面也有。右面也不
我左边这最近一直
痛
哎、
对呀、左面就是靠胸口这个地方嗯。
对，我之前一直胸口痛、我还以为是我心脏不好了。
对呀、
但是我现在觉得好像是那个，因为前两天我做梦做到我好像怀孕了，我估计我打胎的孩子。
对了。
你帮我看一看师傅。
对了。
嗯。
你还有两个孩子没超度走。
哦、那这个乳房是跟孩子打胎的孩子有关吗？
有关系嗯。
那我之前我最近许了就是49张给还打胎的孩子，我大概念了20张左右，还有30张没有念、我在这两天一直在抓紧念。
那我现在看见有一个像猿人一样的一个人呐、就是长得有点像猿人的、听得懂吗？
哦，
他在你的左乳房上面，但是呢右乳房呢是黑气，你要特别当心。你的这个右乳房呢，你这个黑气的话很容易长东西。啊、左乳房呢、是有点痉挛、抽筋啊，就像人家
对，
有点
时不时的就这样痛一下，时不时的这样痛一下。
它不是一直痛的，它是时不时痛一下。然后呢？
对，
然后呢？然后呢？这只是血液循环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会弄一下。实际上，你去看为什么很多。妇科啊，左乳房不好，好一个啊，一开刀了，好了，右乳房马上又坏掉了。其实你要记住了，他左乳房跟右乳房，他全部走的是一个血液，一定要当心。
那我右乳房要紧吗，师傅啊？我要怎么化解啊，师傅？
我觉得你应该念心经啊，多念一点。
今天我现在功课每天49够了。
你这样啊，你大悲咒念几遍？大悲咒，
大悲咒功课都是49。
好，你现在把功课的49遍啊，你就跟观世音菩萨讲。你说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好吧？我今天保佑我那个妇科的胸部能够平安，好吧？你就跟
保佑我妇科
啊，你就是胸部
平安，
不是功课了，你就把49遍就直接念到你的身体上的部位去了。
我在念，就是念大悲咒的时候，直接祈求菩萨，就是保佑我妇科胸部的平安。
对，你现在还吃不吃素啊？ 吃全素。
我已经那个我从去年设佛台之后我就许愿吃素了。
啊，那就好。你记住了，你千万不能让它发出来，一查出来你就再消掉就比较难了，明白吗？
哦。
你现在赶紧要多念经，多念经之后呢，如果一个礼拜当中慢慢就会消退了。你能不能你能不能吃一些这个活血化瘀的，比方说丹参片，你能吃吗？
丹参片我现在一直在吃呀，因为我心脏不
吃
怎么好吗？我一直在吃，
吃几颗？
我就早上三颗，晚上三颗。
啊，我看看啊。继续吧，没，就是因为你还吃了这个还好一点的。
好的。
你
那我就是
你这个人要多喝水啊。
好的。
好吧，你缺水，缺得很一点。
哦，好的。
还有就是你什么事情不要着急啊。
我就是我是有点着急，我就着急我怎么一直像家里面小房子，我一直是这样子。
不要着急，好吧。
好的。那么师傅，
我
就是说 我这个右边的乳房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等，我帮你看看。有一个前头留的前刘海的，但是不是很长的，一个女的，颧骨有点高，眼睛有点抠进去的，头有点圆的，嘴巴有点扁的，你有没有姐姐啊？什么？就是你的那个女人像这种样子的死掉的有吗？
好像没有呀。
瘪嘴的有吗？那么年纪大一点的呢？瘪嘴的，嘴巴憋进去。
年纪大一点的瘪一点的好像也没有呀，想不出，一时想不出啊，师傅。
就这个人在你身上，在你右乳房上面，左乳房。我告诉你，我现在看一看，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还没有什么癌症啊，没有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流脓水了或者流血水了，那就是里边已经烂掉了。你听得懂了吗？
现在主要是右边乳房有问题是吧？
右边乳房是隐患，左边乳房只是血液循环不好，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去刺激他们，明白了吗？好好的，
我不碰他的。
好好的放松啊。衣服不要穿得太紧，好吗？
好的。
多喝水，而且要吃要吃一些六阴丸啊，不是六阴丸，再加上那个牛黄
六阴丸。
你们一定要听我话，牛黄好的不得了。
好的。
但是问题呢，牛黄不能吃过超过两个礼拜。好了，我只能。
那我牛黄一天吃个几颗啊？
两颗，上午两颗，晚一天吃两次，每一次两片。
上午两颗，晚上两颗，好是吧？
然后呢？然后吃两个星期之后，停一个星期再吃。
好的，师傅。
好吧。
那么，师傅，我这个右边乳房，我要念小房子吗？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64张，把这个人超度掉64张。
那就是我自己的药精者了。
是了，就是这个女的。
那么我之前就是一直平时念的小房子就是21张一波，还有几张没念完，念完了之后我马上去64张，就是给自己的药精者。
他的名字里边有一个花的，桂也不叫什
么，
他的名字当中啊有个叫桂，也不叫这花的，
桂或者花
啊，就是名字当中你过世的，就是家里的奶奶啊、外婆啊、什么老人当中有没有名字当中有个桂。或者有一个花的，
桂或者花，没有，没有。
你再想想清楚，好吧？
好像没有，没有。
家族里边你看一看，如果有，只要有这个字的，就是这个人。
那我现在64张就给自己的药精者了，
你就给他这个药精者啊。
给他药精者，写我自己的名字的药精者。
对。那你的老师，你过去的老师有没有效果？什么桂花的？有什么桂
花？没有桂花的，我只有一个同事叫什么桂的，有的。
是吧？死掉了没有？
走了。
走掉了是吧？
嗯。
是不是有点短头发啦？
好像有点短头发，脸有点大大的。
对呀，脸皮肤比较粗的。
他以前跟我是在一起上班的。
对呀，他跟你两个人有一段时间蛮好的呀。
有一段时间蛮好，后来好像不怎么
好
了。
好了，就是他了，哈哈。
那我他的名字我现在记不清楚了。
你不要记了，就写你的药精者了。
哦，这些我自己的要经者，
就
是
他
了，
是
吧？
好了，过两天，
好的
过两天你不念，他就来看你了。他说，
有吓死人了。我之前做梦到有，在去年的时候，我在没有学心灵法门的时候，经常做到他。后来学了心灵法门之后，那个梦境稍微好一点。
看见了吗？
还有师傅，
你现在知道，
师傅，
你现在知道了吧？
知道，真是，哎呦，真是如影随形啊！我真怕死。师傅，你再帮我看看我的业障比例多少？图腾颜色？
24。
24。图腾颜色？
属什么呢？
61年属牛的。
61年属牛的。图腾颜色偏深色。
偏深色是吧？
嗯。
我好像平时一直喜欢穿咖啡，穿
对呀，
黑色的，可以的吧？
就这可以。好了，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好了。
师傅，你帮我看看家里的佛台怎么样？师傅，感恩你，感恩你。
你们这些人要不是师傅帮着你们的话，你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告诉你，鬼来找你，你都不知道，真的找了你好几次。
哎呦，感恩感恩，
现在知道了，
感恩是的。
哎。
师傅，帮我看看家里的佛台怎么样？
几年属什么呢？
61年属牛的。
61年属牛的，61年属牛的，还可以，还可以。
不是来过吗？
来过，嗯。
哦，
乖一点啦，赶快乖一点啦，不要不还债呀。
好的，我现在，那我念礼唱的时候要针对性吗？
哎，给他念一点吧，给他念个49遍吧，好吧。
49遍就是针对这个胸部的部位的是吧？
对呀。
哦，好的，感恩师傅。
搞你了，还不懂？好了。
哦哟，我听着师傅。
再见。
哦，感恩师傅。哦，师傅你身体保重啊！我前两天听你的节目，你一直在咳嗽啊，师傅。
对呀。
保重啊！我今天去放生，都为你放生了，师傅。
谢谢。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啊，感恩师傅，你身体一定要保重的。我一定一梦静静的学心灵法门，师傅。好好啊，好的，